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以下播送新闻：中国军机星期三3月31日越过台湾海峡中线，引发台湾强烈谴责。蔡英文总统并下令军方对这种越过中线的挑衅必须第一时间强势驱离。美国军事分析人士说，解放军这种挑战台海中线却还不到武力冲突的军事施压，正是台湾需要先进战机的原因。美国售台 F-16V 战机可以满足台湾眼前最迫切的防卫需求。彭博社3月22日援引熟悉内情的消息来源报道，特朗普政府已经默许台湾向美国采购 F-16V 战机。台湾政府在特朗普总统顾问的鼓励之下，已在上个月正式向美国提出采购战机的要求。台湾总统蔡英文上星期在对华盛顿智库的演说中表示，台湾已向美国提出采购 F-16V 战机的要求，美国政府也对此做出正面回应。除了军售外，近来特朗普政府一系列举措，包括美国军舰穿越台海，国务卿蓬佩奥公开表示将运用所有工具阻止中国侵蚀台湾国际空间，以及国务院高层官员相继访台交流等，都被认为是无论在象征性或实质上都比以往美国政府更愿意公开表态支持台湾。对于美国售台 F-16 战机一事及近来美台之间的往来，中国政府都重申坚决反对的立场。美国缉毒局对中国把芬太尼类物质列为管控药物的决定表示欢迎，并期待与中国继续合作，遏制这种致命的毒品从中国流入美国。缉毒局在星期一发表的书面声明中说，这一进展将有助于杜绝中国的走私者通过改变芬太尼类药物的成分来规避法律。不过，美国众议院议员史密斯对中国把芬太尼类药物列为管控药物的决定表示审慎乐观。他表示，如果不能切实实施，这项决定则毫无意义。中国4月1日星期一表示，把一切芬太尼类的药物当作管制物质进行管控。美国长时间以来为阻止致命性的阿片类药物从中国流入美国，一直向中国提出这项要求。美国众议院非洲全球卫生、全球人权和国际组织小组委员会资深成员史密斯议员说，虽然我对中国作为贸易谈判的一部分将把芬太尼类药物列入管控目录感到审慎乐观，但是如果没有切实的事实，这项行动则毫无意义。史密斯议员说，中国生产的芬太尼类药物被偷运到美国，导致美国人丧生，然而有能力制止这种现象的中国一直未采取行动。美国政府官员多次指称，中国是合成阿片类药物流入美国的主要来源国，这类在美国造成众多人死亡的药物通过邮寄的方式直接进入美国或转到墨西哥进入美国，但中国当局星期一再度否认了美国的指称。合成阿片类药物的麻醉功效是普通麻醉药物的几十倍，很容易造成服用过量导致死亡。仅在2017年，美国就有将近72000人因合成阿片类药物服用过量死亡，并由此形成美国的公共健康危机。史密斯议员在星期一发表的一项声明中说，中国领导人在芬太尼的问题上一直只说空话，他已经在众议院发起一项提案，确认与芬太尼类药物的生产和走私有关的所有中国官员及个人，然后根据美国相关法律对他们实施制裁。中国4月1日表示，美国的芬太尼药物滥用主要原因是美国自身的问题，不应该指责中国。美国商务部针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可重复使用不锈钢啤酒桶的反补贴调查作出出裁，认定中国出口商获得了 15.78% 至 144.3% 的补贴。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播报，我们下个半点将继续进行播报，感谢收听。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我是杨林，
我是 Jessica。 杨林，让我来告诉大家今天的节目内容怎么样？
没问题， Go ahead。
今天我们要去打拳击， Boxing。
Boxing? Oh, look at that。
回顾经典美剧《六人行》。
Oh yeah, Friends was a really popular sitcom.
探探换工作的事。
Well, keep this under your hat, but I think I'm going to quit after New Year.
还要告诉大家用美语怎么说电灯泡。
电灯泡是 light bulb, 这个大家都知道。我猜今天我们教的是那种打扰情侣约会的电灯泡，对不对？
You'll have to listen and find out.现在咱们还是先来学个词儿吧。
Learn a word.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the word
career path. Career is spelled C-A-R-E-E-R, career, and path, P-A-T-H, path. Career path.
Career path, 职业生涯。求职顾问建议大家尝试不同种类的工作。
Having a non-linear career path can make you more interesting to potential employers.
有非直线职业生涯的人在雇人老板眼里更有吸引力。
According to a new study by the UK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the birth month of infants can indicate what career path they will take in the future.
英国国家统计局的一项研究发现，出生月份将决定一个人未来的职业发展方向。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career path, career path, career path.
The month I was born will affect the kind of job I have in the future? That's interesting.
对呀、啊，哎 ，Jessica， 你是几月生的呀
？February. So what does that say about my career path?
Oh, 恭喜你 ！According to the study, 二月出生的人最可能成为艺术家。
Wow, that's nice.
嗯，你说这和星座有关吗？我不是特别相信这些东西。
I don't know, but sometimes the predictions do come true, and when they do, it boggles the mind.
Boggle the mind? 你又说到大家听不懂的词了，咱们快来教一下吧。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Good 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44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那天我去看微雕，真的很厉害，小小的一块木头上雕刻了整整一本《红楼梦》，太不可思议了，我真的惊叹于雕刻师的精湛手艺。这也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oggle the mind. Boggle is spelled B-O-G-G-L-E, and mind, M-I-N-D. Boggle the mind. Boggle the mind.
Boggle 本身有吃惊的意思，而 mind 是思想、头脑。Boggle the mind 意思就是令人惊叹的。雕刻师在小小的一块木头上雕了整整一本书，令人惊叹。这要是换了我呀，绝对不行。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最初计算机非常沉笨，而现在电脑做得越来越轻便，像最新的 iPad 2还不到80克。让我们来听听这令人惊叹的科技进步。
50 years ago, the fastest computers ever made...took up the space of a football field. Their many vacuum tubes and mechanical parts required constant maintenance. Amazingly, the computing devices we now hold in our hands can do so much more in only a fraction of the time. That boggles the mind.
这段话是说，50年前，世界上运作最快的电脑占地要达到整个一个足球场那么大。其中有很多电子管和机械零件需要经常维修，可现在呢，我们手中拿的小电脑能够在短得多的时间里做多得多的事情。
这确实令人惊叹，想想我们现在不以为然的很多东西，摩天大楼、超音速飞机、基因工程，都是令人惊叹的人类发明。50年前，谁能想到现代社会根本就离不开电脑呢？好了，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50 years ago, the fastest computers ever made took up the space of a football field. Their many vacuum tubes and mechanical parts required constant maintenance. Amazingly, the computing devices we now hold in our hands can do so much more in only a fraction of the time. That boggles the mind.
Boggle the mind, 令人惊叹的。在下面这个例子里， Linda 在事业上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就，而她的同事 George 却有别的看法，让我们来听听看。
George was shocked when Linda became his supervisor. She seemed to lack any of the necessary skills to manage employees. Her reports were often inaccurate, and she did nothing to improve productivity. How she ever got her promotion boggled his mind. She must have known somebody important at the factory.
这段话是说，乔治得知琳达变成他的上司之后十分吃惊，他完全没有管理员工的能力，他的报告经常出现纰漏，而且他完全没有做任何事情来提高生产率。他是如何晋升的，着实令人吃惊。他肯定认识工厂里的什么重要人物。
在乔治眼里，没有实际能力的琳达能够晋升令他吃惊。 Boggle his mind， 大家注意，在 boggle the mind 中，我们可以把 the 换成任何人称代词， boggle somebody's mind， 令某人吃惊。在这里，
George was so baffled by Linda's promotion that it boggled his mind，
琳达的神秘升职令乔治吃惊。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George was shocked when Linda became his supervisor. She seemed to lack any of the necessary skills to manage employees. Her reports were often inaccurate, and she did nothing to improve productivity. How she ever got her promotion boggled his mind. She must have known somebody important at the factory.
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oggle the mind， 意思是令人惊叹的。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杨林，Let me tell you something that's really mind-boggling. A friend of mine got a Ferrari for her birthday. Isn't that something?
生日礼物是法拉利，够牛的。男朋友送的吗？
Yes! I joined them for a drive. It was fantastic.
人家情侣开车兜风，你非要跟着，真是个电灯泡。
They don't seem to mind. 不过说到电灯泡， let's find out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Donny 在北京学中文，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琼艳要问的电灯泡。
Happy Friday, Donny. 你今天晚上有什么计划吗？
Not yet. What do you have in mind?
Let's go salsa.我今晚要跟两个朋友去跳 salsa， 可他们俩是一对儿，我可真不想夹在中间当大电灯泡。 Very bright light bulb.
I see. You don't want to be the third wheel.
The third wheel?
Yeah. Wheel is spelled W-H-E-E-L. The third wheel. 第三个轮子。It's a very colloquial way of saying a third person joining a couple in a social context.
没错，我就是不想当 the third wheel.
Exactly. You wouldn't want to bother any lovebirds, right?
Wait, lovebirds? 爱的鸟儿?
Yeah, in English, we often use the word lovebirds to refer to a couple who are openly affectionate, especially in public.
就是大庭广众之下卿卿我我，你不想打扰这对 lovebirds, 对吧？
可不是吗？不过这两个人很配。 They are a great match.
Oh, that's nice. You can also say, they are a match made in heaven.
A match made in heaven. 那不就是中文里说的天生一对吗？
There you go. Since you don't want to be the third wheel, I'll go with you. But first,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电灯泡叫做 the third wheel. 第二，如胶似漆的情侣可以说 lovebirds. 第三，天生一对是 a match made in heaven.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A match made in heaven， 天生一对儿。不过虽然说缘分天注定，有时候也得寻觅好多年才能碰上合适的人。
That's okay, as long as you find the one. The process itself will teach you what love really is. Don't you think so?
You're right. 而且这个过程越曲折，爱情故事就越动人。电视剧都是这么编出来的。
Speaking of TV shows, let's listen to Go English. Today, Will and Jane will talk about my favorite sitcom, Friends.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电视节目单元的终极课程。Will 和 Jane 在约会时聊天，谈到了 sitcom， 也就是 situation comedy， 情景喜剧。
Hey Winnie, have you ever watched any American sitcoms?
我以前啊看过 Friends， 六人行，这算是个 sitcom 吧。
That's right.Now let's see what sitcoms Will and Jane like to watch.
So Jane, I know that you like watching reality TV, but what about sitcoms?
I used to watch Friends religiously. I cried when it went off the air in 2004.
Oh yeah, Friends was a really popular sitcom. But wasn't it pretty unrealistic? None of the characters worked very often, but they had a huge apartment in New York City.
Who cares?Sitcoms are supposed to be funny. They're not supposed to be like real life.
原来啊 ,Jane 也是六人行的粉丝哎。她说的对 ,sitcom 追求的就是搞笑好玩。谁会在乎情节的真实性呢？哎，对了 ,Professor,Jane 说她以前 watch Friends religiously. 这是什么意思啊
?It means she was very serious about watching the show.
哦，我明白了。如果做什么事情是本着 religiously 的态度呢，就表明啊，你是雷打不动，一直在很认真的做。Jane 看六人行啊，一定是集集都看。他还说啊，2004年这个节目 went off the air， 停播的时候啊，他都哭了呢。
Exactly. Winnie, the opposite of off the air is on the air. You could say Friends was so popular...that it was able to stay on the air for 10 seasons.
Oh, off the air, 反义词呢就是 on the air, 也就是播出的意思。
Why did you like Friends so much? Did you think it was really funny?
Yeah, it was really funny, but it also had a great storyline. All the different episodes were part of the same plot.
That's true. I also thought that the dialogue was really good, too.
Oh yeah, the dialogue was great. I thought everything the characters said to one another was really funny.
So Winnie, what did Jane like so much about Friends?
她说啊，六人行的 storyline, 故事情节特别好，每集的内容相互联系，让整个节目啊有 one plot, 一个完整的故事梗概。
That's right. But Will has a different reason for liking the show, right?
对 ,Will 喜欢里面的 dialogue, 对话。他觉得这些对话特别好玩。
The other thing that made Friends so good was the cast. All the actors were perfect for their characters.
Oh yeah, the casting was really great. The actor who played Ross did a great job. He was hilarious.
Really? I didn't think he was the funniest. My favorite character was Joey.
Joey was pretty good, but not as funny as Ros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oss and Rachel was really romantic, too.
It was kind of romantic.But it got old.
Will 和 Jane 都觉得六人行的 cast, 演员阵容啊选得很好。
That's right. But what does Will say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oss and Rachel on the show?
Will 说 Ross 和 Rachel 的恋爱的确挺浪漫的，可是后来就 got old 了。Professor, 这是不是说啊，这些情节老演老演就变得没劲儿了
？Right. It means the plot lost its original appeal because it is too long or gets repeated too many times. For example, when I first heard Craig's joke, I thought it was funny. But after he told it 10 times, it got old.
What about you, Will? Do you like sitcoms?
Not anymore. Ever since the series finale of Friends, I haven't found any other sitcoms that I really like.
Really? So what kind of programs do you watch on TV now?
Lately, I've gotten really into more serious shows, like crime dramas.
Huh? 自从六人行的 series finale, 大结局播完以后 ,Will 就再没找到好看的 sitcom.
That's right. Winnie, you can use the word finale in other contexts. For example, at the end of the Olympics, there is always a big finale with lots of fireworks.
奥运会的闭幕式啊也可以叫 finale。Will 说他现在喜欢看 crime dramas， 这又是什么节目呢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下次再见。
说起来，我也是六人行的粉丝呢。
I used to follow it religiously.
So did I.
我还曾经打算也搬到纽约去，找一些可爱又好笑的室友同住，就像 Friends 那样去生活。
We all want to live the lives portrayed on TV.
没错，有时候啊，现实生活太无聊了，我简直想背个包裹出去流浪哎。
I understand that. We need some change once in a while.
说起改变，咱们来听下面的礼节美语，看看 Lisa 对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新计划。
礼节美语。
Emily 问同事 Lisa 要不要一起吃饭。
Hey Lisa, wanna grab lunch with me?
Sure, Emily. We haven't done that in a while.
Yeah.Actually, we haven't hung out at all recently. You seem sort of under the weather. Is there something going on?
Well, keep this under your hat, but I think I'm going to quit after New Year.
Emily 问 Lisa 要不要一起吃饭。她在这里用的动词是
grab, G-R-A-B, grab, grab lunch.
是口语里一种常用的说法，意思是随便买点午饭吃。也可以说
to grab something to eat.
听上去 ,Lisa 跟 Emily 很久没有一起吃饭聊天了。
We haven't hung out at all recently. To hang out.
意思是跟朋友待在一起。Emily 还说 ,Lisa 看上去
sort of under the weather.
似乎有点不舒服。问她怎么回事。Lisa 告诉 Emily, 自己新年过后可能要辞职,但是要 Emily 暂时保密。
Keep this under your hat. To keep something under one's hat.
意思是保守秘密，不要告诉别人。Emily 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很突然。
Quit this company? Oh, wow.
I know. I should be pretty happy here. But I'm not finding the kind of job satisfaction I need. I'm a good graphic designer.
One of the best in the company.
That's kind of you to say. But the stuff we do here hasn't really challenged me very much at all.
Oh, I get it. Simply put, you're bored, huh?
That's one way of putting it. For me, a job needs to stimulate my brain. Otherwise, it becomes a daily drudgery.
Lisa 是公司里最好的图像设计师之一。目前这份工作对她没有挑战性。
Simply put.
简单地说，她觉得现在的工作很无聊。
Put. P-U-T. Put.
在这里意思是说出来，表达出来。上面两人的对话还有
That's one way of putting it.
也是同样的用法。意思是也可以这么说。Lisa 说她需要一份能让她兴奋起来的工作，否则的话工作就成了
A daily drudgery. Drudgery is spelled D-R-U-D-G-E-R-Y. Drudgery. Drudgery.
意思是无聊乏味的工作。
Another thing is that I don't feel like there is a decent chance of promotion.I've been here for 3 years, and I'm doing the exact same thing at the exact same salary.
That's true. Salaries have been frozen for a while, and I hear next year it's the same story.
I'm finding that I spend a lot of time at work just sitting at my cubicle, daydreaming, or wasting time. I can't sleep Sunday nights because I know I have to go back to work the next day.
Wow. Sounds like you're suffering from serious job dissatisfaction. I guess you really do need a change.
Lisa 还说想辞职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觉得没有升职的机会。
There isn't a decent chance of promotion.
Emily 表示赞成，因为工资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涨过了，而且她听说
Next year it's the same story.
明年还是这样。Lisa 说有时候上班就是在自己的小隔间
cubicle
里面发呆，浪费时间。星期天晚上一想到第二天还要去上班就睡不着觉，看来 Lisa 真得换份工作了。
工作中觉得无聊不如意是常事，不过要是像 Lisa 这样 suffer from serious job dissatisfaction， 那可能就真的要考虑换个环境了。
Right. It seems like her current job is a dead-end position. No promotion, no pay raise, and no fun.
对啊，这样的工作等于是在一天天混日子，浪费时间，不做也罢。好了，咱们下面换个话题，看场拳击比赛吧。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Patrick, I'm bored.
Uh-oh.Bored again. I gotta find something exciting for you to do. Well, what do you want to watch on TV?
How about 拳击比赛?
Boxing? Ooh, look at that. One of the boxers is really on the ropes.
就是嘛，那个可怜的家伙被打得退到了角落，靠在绳子上, on the ropes.
Actually, Yang Chen, you can say that someone is on the ropes...if he or she is in a bad situation or really close to losing. For example, once the politician got caught taking bribes, he knew his campaign for re-election was on the ropes.
垂死挣扎, right?
Well, 没有那么严重啊。It's more like 陷入困境.
Okay.
Well, look, this guy is getting really pounded. If he keeps losing, his coach will have to throw in the towel.
对呀，应该给他扔块毛巾，让他擦擦汗。
Actually, Yang Chen, when someone throws the towel into the ring, that means he accepts defeat in the match.
Oh, throw in a towel 就是认输。
Right. You can say that any time you give up on something.
For example...
I asked Karen out on a date 10 times, but each time she said no, so eventually I threw in the towel.
Oh, poor Patrick. 不过你才被拒绝了十次就 throw in the towel, 太没有毅力了。
Okay, coach, tell me, when should I throw in the towel?
至少要等他拒绝你100次。
原来在拳击比赛中扔毛巾就是认输 throw the towel 就是指放弃承认失败
Let me teach you another expression that comes from boxing to throw one's hat in the ring it means to announce that you intend to compete for something
Oh, to throw one's hat in the ring 把帽子扔进赛场里就表示要参与竞争
没错For example, I threw my hat in the ring and became a candidate for the student council president.
哈，你竞选学生会主席，我支持你 ，Jessica.
Thanks, but I'm not really running for that position. I'm not interested in politics.
Oh, 对对对对对，你是二月生的，你要当艺术家才对啊。
Exactly, that's my true calling.
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节目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节目再见，
拜拜。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美国之音继续播报新闻。美国商务部针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可重复使用不锈钢啤酒桶的反补贴调查作出出裁，认定中国出口商获得了 15.78% 至 144.3% 的补贴。商务部将指示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向从中国可重复使用不锈钢啤酒桶的进口商加征根据出裁补贴幅度制定的关税。中国2017年向美国出口可重复使用不锈钢啤酒桶的总额为1810万美元。美国商务部2018年9月收到美国啤酒桶公司的投诉后，针对中国产可重复使用不锈钢啤酒桶启动了反补贴调查，商务部将于今年8月13日作出仲裁。如果商务部的仲裁认定中国出口商受到不公平的补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将在今年9月26日前后对中国补贴造成的伤害作出最终认定。商务部将在国际贸易委员会作出有伤害的最终认定后，颁布征收反补贴关税的指令。如果商务部的仲裁认定没有不公平补贴，或者国际贸易委员会认定没有造成伤害，调查将结束，也不会颁发征收反补贴关税的指令。美国农业部周一表示，美国出口商向中国出口了82.8万吨大豆，这是两国自上周结束新一轮贸易谈判以来，中国的第二批大豆采购。美国农业部在其每日报告中称，美国私人出口商表示，该协议适用于8月31日结束的2018-19销售年度。中国为了结束与美国的贸易战，在谈判期间加大了对美国大豆的购买，但购买量仍远低于正常水平。中国往年从美国购买的大豆总量超过3000万吨。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一月贸易逆差降幅超预期，部分归功于中国增加了大豆采购，帮助美国出口在连续3个月下滑后出现反弹。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本周在华盛顿进行贸易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表示，与中国的贸易谈判进展顺利，但警告称他只会接受非常棒的协议。中国国务院周日表示，中国自4月1日起将继续暂停对美国汽车及零部件加征关税，以示善意。此前，美国决定推迟对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美国国防部星期一说，已停止向土耳其提供与 F-35 隐形战斗机相关的零部件和手册。美国几个月以来一直劝阻土耳其不要购买俄罗斯的导弹防御系统，并威胁说，如果土耳其执意购买俄罗斯的 S-400 导弹防御系统，美国将取消土耳其购买 F-35 战斗机的计划。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美国提供 F-35 战机的有关零部件和手册是为原定今年夏天交付 F-35 战机做准备。美国停止提供与 F-35 战机有关的零部件及手册是针对土耳其购买俄罗斯军备的第一个具体惩罚措施。美国和其他北约成员国多次表示不希望土耳其购买俄罗斯的导弹防御系统，因为这个系统与北约装备不兼容，并对 F-35 战斗机构成威胁。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3月初表示，土耳其从俄罗斯购买 S-400 型导弹防御系统已成定局，不会退出这项采购协议。他还说，土耳其还可能考虑购买俄罗斯 S-500 型导弹防御系统。土耳其外长表示，盟国不应该干预土耳其从非北约国家购买防御武器。五角大楼发言人萨默斯说，美国已明确表示不接受土耳其购买俄罗斯的 S-400 系统，除非土耳其停止这项交易，美国将暂停与交付 F-35 战斗机有关的一切活动。如果土耳其最终仍然购买俄罗斯的系统，其购买 F-35 战斗机的计划则面临取消的危险。路透社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表示，如果不在调查问卷中加入公民身份的问题，美国2020年的人口普查将毫无意义。 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4月1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刚刚过去的3月份，中共中央密集发文，在党政关系、国家机构改革等方面突出强调党的实权化领导，在党政干部选拔和公务员晋升条例中呢，把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首要标准，标志着十九大以来习近平个人独裁及其新党国体制成型。那么为什么习近平要回归毛泽东的独裁及党国体制？这种体制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能走多远？它与中共先前倡导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否并行不悖呢？我们来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这个刚刚过去这个三月份呢，被外界称为中共党建整治月。中南海频频发布这个文件，整顿党的组织，规划党政关系，加强党员管理。我们看观察人士注意到说，2019年新年伊始，中共中央就在党建方面密集发文。我来请教胡平先生啊，您怎么看中共的这个党建整治？经过这番整治啊，中共的国家机构和党政关系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
新一轮党建整治主要突出了所谓两个维护，按照新的这些文件，那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公务员的晋升，那效忠于习近平个人是首要标准。这当然毫无疑问就进一步强化了习近平的个人集权和个人独裁。这就使人想起毛时代毛泽东提出过无产阶级接班人的五项标准，到了林彪，到了文革，那林彪就把它简化为三条，就是所谓高举紧跟有干劲，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有干劲，就把它简化到就效忠于领袖个人。所以在这点上，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在习近平所作所为和当时林彪、当时毛时代非常相似。那第二点呢，新的一些有关规定，把过去规定中多少有点民主色彩的那些内容全部给删除了。就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做个例子啊，在过去的老版本中间，在必须坚持下属原则中有这么一句话，第四条就是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而新的版本呢，把这一条给删掉了。另外老的版本有个第九章，就是题目就是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而新的版本呢，把整个第九章的内容全部删掉了。当然你可以说这个老的版本这些话也是徒有形式，但是徒有形式也并不是毫无意义，因为它至少为向这一方面改进变化提供了一个空间，所以新的版本要把这些都给去掉，也就是完全杜绝了这种可能性。还有一点呢，我们看这个公务员晋升条例要谈到这个公务员晋升的程序那第一就是党委提出，然后下面就该是考察你的资历啊，你的这个政绩啊，然后听取群众的反应啊，最后是党委审批，那从头到尾都是党委做主党委提出，就党委提你名，党委想提谁就提谁，不提谁就不提谁。到后来呢，又是党委审批，就党说你行你就行，党说你不行你就不行。那么从头到尾看得出来呢，这个政府 公务员完全是在置于党的控全部全盘控制之下啊，而在这个过程中间呢，人民呢根本是无足轻重的，这就体现了所谓习近平讲的党领导一切，党政军民学，党领导一切，所以党是领导政的，政是为党服务的，是党的工具。嗯，当然说起来，我们可以说，从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中国就是个党国体制啊。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至少在程度上来讲，那这中间还是有很大差别。
嗯，
毛时代和毛以后的时代就有明显的差别。那同样是毛以后的时代，那么从1979到1989和1989之后这30年又有很明显的区别。那么就拿这后30年来说，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江湖时代和习近平时代还是有所差别在程度上。另外呢，还有个差别就在于呢趋势上的差别。
嗯，
拿80年代为例，在从1979到1989这段时间也是党国体制，但整个来说呢，这个党国体制是呈现出一种弱化，这个虚化的这么一种趋势。
嗯，
你看，乃至于到了1989年4月胡耀邦去世之前，89民爆发之前，中共上层都在流传要把4项基本原则从宪法中去掉这么一种说法。可见在当时呢，整个来说是呈现出确实一个这个党国体制进一步弱化、虚化的这么一种趋势。嗯，而现在的情况呢，在刚好相反。现在习近平上台以来，整个党国体制是呈现出一种固化、强化和深化的这么一种趋势。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这次这个新一轮的党建整治就很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
好的。我们知道这个两个维护呢，也就是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现在呢已经成为党政干部选拔和公务员晋升的首要标准和必要条件。那我们就来谈谈这两个维护。我来请教胡先生，两个维护是什么时候出现在中共这个词典中的？这个习时代的两个维护与江湖时代的这个核心或者维护在概念和意义方面有什么异同之处呢？胡先生。
在2016年10月中共18届六中全会将习近平被封为核心，从那时候起呢，就维护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这种说法就出现了啊。到了2017年的中共19大，习近平思想写到了党章，在那以后呢，官方关于两个维护这一类的说法就出来了，只不过开始呢它不够规范，不够统一，有时候这么讲，有时候那么讲。那么到后来，到了现在，这个两个维护就成了一种固定的、一种很正式的、一种标准化的表述。嗯，要和江湖时代相比，那我们知道胡锦涛从来就没有当过核心，
嗯，
从上任从到卸任都没有被封为核心。那江泽民倒是在位的时候呢就被封成核心了啊。不过江泽民整个江泽民时代呢都没有像现在这种两个维护这种标准化的表述。
嗯，
再说呢，江核心的这个权力含量要比习核心的权力含量要低。嗯，你像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重要思想，只是作为一个重要思想，而不是作为一套思想，而不是作为一个思想体系啊。另外呢，是在他下台以后才写进党章的啊。还有呢，没有冠上自己的名字。而习近平的思想呢，他是被冠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那么是把当成一个体系啊。而在他在位的时候，就写进了党章，写进了宪法，而且冠上了自己的名字，而且还被称为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所以从概念上讲，那么这个习近平这个东西当然就远远超过了这个江泽民，更不用说超过了胡锦涛。
嗯，
那就实际上来讲呢，实际意义上讲呢，那差别就更大。那我们看到在江核心的时代，我们还能听到不少不同的声音，包括学术界这些自由这个正宗的西方的自由主义就登堂入室啊。另外在民间那异议声音也不少。而到了习时代呢，那在这个禁止妄议中央的这个名义之下，这些不同的声音都遭到封杀， 来自于原来体制内的、原来学院内的一些不同声音，像我们最近所看到的啊、那都遭了严厉的这个压制啊、所谓这个在海外也看得很清楚啊，在江时代、在胡时代，你就拿香港来说，除了不少关于江泽民、那胡锦涛，尤其是江泽民的一种各种各样的这些书籍，其中也不乏一些八卦啊。那到了习时代呢，这些都通通禁止，甚至要跨境、要越境抓人等等啊。那么现在对习近平，那当然就是你包括特别是这个党政干部，乃至于包括其他一般人，乃至于你私下的议论。都有很大的风险，嗯，所以在这点上差别非常大。当然说起来呢，这里头我想造成这种差别，当然和习近平以及江泽民、胡锦涛他们个人之间的差别有关系，他们的个人的成长背景啊、教育背景啊、以及个性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呢，我觉得主要还是大的社会环境不一样，所谓国际大气候国内小气候，这里有差异。那我们可以想象吧，假如习近平不是现在，而是30年前他就当了总书记，那他会怎么样呢？也就是说，如果当年在江泽民当总书记的时候，那不是江泽民，而是由习近平担任总书记，那个时候习近平会怎么做呢？那我们可以推想，当年的习近平很多想法和现在就不一样啊。他现在的想法并不是他原来他一直有的，这是第一。第二，就算他在30年前的想法和现在想法一样，那么他要照着现在这种做法去做，在当时肯定也行不通。你想当时候邓小平、陈云这些元老还都在，你习近平怎么敢妄自尊大，自己这个是称王称霸的，不敢吧？再说你当时中国的国力还不像后来这么强盛，那时候在国际事务上，习近平他也不敢不韬光养晦，他也不敢像现在这样子咄咄逼人。所以我的看法是呢，整个来说，到了习时代，固然在很多地方要比江湖时代在个人独裁、个人专制这方面更强化，但这中间呢，除了个性的差异、教育背景的差异、性格的差异之外呢，更多的是整个一个大气候、小气候的这种差异所造成的。
好的，那么有人说呢，经过这一番整治，中共领导下的中国就进入了一个新党国时期，啊。我们这时候就需要简要回顾一下历史了。我来请教张先生啊，为什么称这个新党国？这个中共建政以来，领袖独裁和党国体制都经历过哪些变化呢？张先生，
我觉得也未必就停留在新党国，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帝国的特征。那么什么是党国？什么是帝国？党国一般来讲就是指执政党掌握绝对权力，代表国家行使主权，所以呢这个老百姓或者是干部啊，你要想参政，你首先得成为党员，成为干部，你才有参政的这个资格。那这个党国体制下，其实这个政党领袖他的权力超越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其实就是这一类的现象，这个算是党国。那什么是帝国呢？原来你比如说像国家元首啊，或者统治者，这个是皇帝或者女皇的这种君主制国家，而且呢领土辽阔，人口众多，统治或者支配多个民族这种非常强盛的国家被称为帝国。所以你看这个纳粹德国时代就有这样的情况，就是纳粹德国它自称是第三帝国，因为它把这个神圣罗马帝国和德意志帝国分别称为第一和第二帝国。他认为它的合法性就是来自这个来自前两个帝国，所以它是第三个帝国。现在一般历史上就把这个时期叫做国家社会主义时期，这跟我们这个现在说法有一拼。所以呢，我觉得现在，特别是自从这个，2018年这个，两会修宪以来，实际上已经开始 就是说由党国向 B 国啊这个集权。
嗯，
那这种情况其实也就是对除了说强化党的领导啊，否定这个中共十二大以来的这个党政分开，而且呢你特别可以看出来，从十九大以来，特别是新定于一尊这个修宪以后啊，其实并没有如愿的定于一尊，还存在相当的无力感。为什么现在要强调什么两个维护啊？啊，这个两个维护大家都知道，这个坚决维护一个是总书记的核心地位，一个是维护党中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个其实就是党国跟帝国的这个概念就已经出来了。
嗯，
所以这个我觉得可能更要强化的是这个核心地位这一点。那当然这个核心地位的外围，那就是党中央权威，也就是党国的这权威和这个集中统一领导，这可能是一个是他的一个垫脚的，或者是他的一个基础，权力基础，就是这样一个东西。所以这种情况来看呢，去年这个修宪以后，其实还提出过定于一尊，说中央要有一言九鼎的权利，但是现在看呢，还是有点缺什么要补什么的意思。就是说这两个维护啊，其实正好说明这个定于一尊没有到位，
嗯，
所以才要强调这些东西。而且呢现在特别强调，就是说他要把这些东西跟这个公务员的升职啊，公务员的忠诚度啊，然后干部的身份啊，这个都联系在一起。而且呢他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说原来这个公务员应该是归国务院系列的，
嗯，
但是现在呢他由这个党的系统中共中央办公厅来发这个文件，那这个说明实际上就是党政不分了。
嗯，
这个你要想做官，要想在体制内生存，你就必须是党的人，而且必须忠诚于伟大领袖忠诚于党，这个你才有你的前途。那这个把这个把个人跟这个体制做了一个这个捆绑。所以现在我觉得要做的事情可能就是这些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听听我们的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然后呢我想请两位专家呢给我们简单的点评一下。首先是福达，他说习近平的新党国体制就是权贵主义加毛独裁和纳粹主义，在社会主义普遍失去人民的信任之后，习不得不重拾毛集权的手段，将大陆带入新的恐怖之中。他上台后的一系列事件中呢，可见习的心狠手辣及残忍。近来呢，对有良心知识分子的打压，彻底说明了习近平把大陆倒回真正皇权时代的决心，而这新皇权时代终究会让中共国与世界文明越来越远。希望中国，他说习近平的个人集权和所谓的党国体制是镜中花水中月，永远不可能树立起来，这只是他和他所代表的小集团的梦想罢了。玉玺，他说中共执政的目的不是社会发展，只是为了自己的统治和特权，从毛时代的政治特权到现在政治经济两开花，共产党绝对不放弃自己的特权，党国体制对社会百害而无一利，但是可以巩固政权的统治，毛泽东制造无数社会动乱，中共国也能续命。习近平呢，就是看到了这一点，哪怕社会倒退到文革，都要让中共继续续命。刚才我给大家一连读了三个网评，这样，我们请两位这个我们的嘉宾呢，对这个我们这个网友们的评论呢做一个简要的点评吧。首先胡先生，
我觉得这几个网友都说的非常正确，我很赞成。正好联系到今天，这个官方媒体上又重新发表了习近平几年前那个讲话，就在那次讲话中，习近平特别强调，不要把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和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等等。那么这说话都表明呢，习近平上台以来，那主要的、首先的是在政治上要比较多的回归到毛时代，采取像毛时代的那种的控制的方式、统治的方式，包括在意识形态、包括在思想领域的这种那个全面那个控制的这种方式等等。从这点来讲呢，那个我想刚才那网友讲的都这个非常正确，而且也跟今天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完全吻合的。
好的，张先生，你有什么补充？
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这个自1949年建政以来吧，基本上就是一种摇摆状态，就是从党国，这个一党专政，然后呢变成毛泽东的个人独裁，这就是帝国。然后呢，毛死了以后，可能没有人有拥有毛那么样大的权威，所以呢又叫这个党国体制，相对来讲呢，就是说是。比较弱化了，但是毕竟在这个邓小平时代发生了这个1989年的六四事件，在江泽民时代应该说是相对宽松的一个时代，但是也发生了比如说像镇压法轮功这样的事件。那么这个胡锦涛时代其实又变得比较僵化，啊，那个时代我们看到就是说。对，比如像对刘晓波的判刑啊，对言论的钳制又开始了，但是总体来说还算是维持一种党国的这个局面。但现在从2012年这个年尾之后，我觉得现在就是在重新往帝国体制去发展，所以这个走向大概就是这样。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呢，也有一些啊，对于习近平加强个人独裁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也有一些同情的观点，特别是包括一些海外亲中媒体，他们呢认为习近平回归毛泽东的领袖独裁和党国体制呢，其实是为了扭转胡锦涛时代啊，所谓九龙治水、政令不出这个中南海的这样一个条块分割局面，想通过集权呢和统一领导。实现尽快赶超西方的这个中国梦。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种观点？您认为习近平他的个人独裁和新党国体制，他有他的这个历史必然性和一个合理性吗？胡先生，
这种观点确实值得这个认真的分析。当然，我不太采用历史必然性这种说法，因为历史必然性这种说法是和历史决定论相联系的，而我自己呢，并不认同历史决定论。那么这个换种说法就是说，从江湖时代的所谓集体领导演变到今天的习近平的个人独裁，这种变化啊，那么有没有它的历史脉络？从制度而言有没有它的这个所谓合理性？就像刚才提到的九龙胡锦涛时代的九龙治水、政令不出中南海，这些确实是问题，关键是怎么样去克服这些问题。你改革就是由问题引起的，改革都是让问题给逼出来的，那关键是怎么改，朝什么方向改，这里有两种不同的方向，为了克服这些问题，可以向着民主的方向、法治的方向、分权制衡的方向去改，另外呢，可以向着进一步的个人独裁、个人专制这方面这个方向去改，你就拿这个所谓九龙治水、政令不出中南海这个话来说吧。那过去中共的最高领导人确实存在着一个他的行政权力不充分的这么一个问题。你说按照宪法，国务院总理是由国家主席提名、全国人大批准的，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历届总理都不是国家主席提名的，朱镕基不是江泽民提名的，温家宝不是胡锦涛提名的，李克强更不是习近平提名的，而这些总理呢都是他们的前任的那些大佬们，他们谈判妥协强加给后人的。
那么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会。